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2:7-16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思想神的说话，神就会赐给他亮光。神藉着圣经来到说话，我们都需要打开心怀接受神。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向你启示属于他的永恒真理，并且怎样将真理可以应用在你的生命之中，然后你就仔细思想所阅读的经文。神会赐给你聪明智慧，帮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得到圣灵的教导，他所赐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之中实行出来。假教师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们对基督存有错误的观念。当时很多人认为耶稣是神而不是人，而今日呢，很多人却往往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人而不是神。无论哪一种的讲法，其实都破坏了福音的信息。因为福音强调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令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在2:8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坚定地指出耶稣是完全的人，即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亦是完全的神，即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这些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须坚守的重要教义。腓立比书2:5-7强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因为传福音而被捕入狱，这个真道在今日不会比得当时更受欢迎，但是仍然可以感动那些愿意接受的人，他们的心灵。保罗说耶稣是神，这样就激怒了犹太人了，因为他们判定了耶稣是亵渎神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犹太人愿意跟随耶稣。哥林多前书1:24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另一方面，保罗都激怒了那些敬奉皇帝是神明的罗马人。不过在皇宫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是归向耶稣的。腓立比书4:22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那保罗说耶稣是人，这句说话呢同样激怒了希腊人，因为他们认为神如果同人类接触，他的神圣会因此而被污染的。不过同样仍然有很多希腊人是接受这个信仰。使徒行传11:20-21那里记载，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耶稣神人二性的真理，从来都不是人容易去明白的，但是每一日都有不少人愿意相信。无论遭遇到什么反对，我们仍然要继续传扬基督，因为总有人是会聆听并且相信的。保罗并不是说忍耐就可以帮我们赚取救恩，他只是说我们要忠信直至末日。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对他的儿女一直是信实的，纵然我们现在遭受大苦难，但是神应许我们最终是会同神一起承受永生。这个应许表示什么？表示信徒可以活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并且同他一同掌权。这个是保罗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时候所得的最大安慰。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是不是正面临一些的困难呢？那不要离弃神，他应许过赐给你一个与他同在的美妙将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是啊，人总是失信的时候居多，你不是都是这样吗？耶稣呢，他是信实的，即使我们看来没有信心可以坚持下去，不过他依然是会同我们一起。我们往往会失信，但是耶稣却是忠于他的应许，同我们永远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拒绝接受基督呢，是会破坏我们同神的沟通的，而即使我们会违背他，他却绝对不会丢弃我们。保罗恳请提摩太嘱咐信徒，不要在无关重要的细节上面作出无谓的争辩，因为这些争论毫无益处，并且会造成混乱，甚至带来伤害。假教师呢，最喜欢利用这些虚谈去挑起冲突和分裂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我们都要正确地来到持守真理，要这样做得到呢，我们必须好好研读神的话语，令我们明白到神的旨意。因为神会察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忠仆，所以我们应当将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神的话语之上，又将神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唯有神的说话可以告诉我们听怎样去为主而活，又怎样去服侍主。那些轻视圣经的信徒呢，最终是会在审判台前抱愧蒙羞。我们必须努力不懈研习圣经，否则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偏离了神，迷失我们生活的方向。关于教义，我们是必须小心处理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我们用上太多时间在对信仰和生命那些无关痛痒的字眼、理论上面来到去作出争辩的时候呢，结果就只会引起很多的愤怒和伤害。即使这些世俗的虚谈可能达至一个结论，但是对神的国度来讲并没有什么贡献。学习和讨论本来都是美事，但是不应该令到信徒呢时时刻刻专注在错谬的教义或者无益的琐碎事情当中，不要让任何事妨碍了我们的侍奉。世俗的虚谈就是一些无关重要的， 内容邪恶甚至冇用嘅教训，对于神嘅子民嚟讲系毫无益处，应该摒弃嘅。提摩太呢，佢冇被授意去同呢啲教训嚟到去争斗，佢却接受咗鼓励，以一种咧藐视嘅态度嚟到去对待呢啲嘅虚谎说话，甚至根本唔需要对佢哋多加留意。呢啲虚谈有一种好厉害嘅影响，就系佢永远都唔会静止落嚟，总系千方百计将啲人咧带到去一个唔敬虔嘅地步，各种形式嘅错谬都会有咁样嘅特性。嗰啲教导错误道理嘅人，必须不断嘅加插一啲新嘅错谬落佢哋嘅内容当中。于是就解释咗点解错谬嘅宗教体系系会不断嘅加入新嘅教条、新嘅声明。唔使讲咧，呢啲教义上嘅错谬越系膨胀咧，更加唔敬虔嘅事情就会发生噶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嘅内容。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邪恶教训的肆虐同埋蔓延，就好似毒疮一样，我哋大多数人都好清楚知道呢一啲致命嘅疾病喺人体里边蔓延得好快嘅，喺佢所到嘅地方系会破坏身体嘅组织。毒疮可以变成为坏疽，坏疽系指身体部分腐败咗嘅肉啊，会将正常嘅血同埋养料嘅供应嚟到切断。新约其他经卷亦都教导我哋话，邪恶嘅道理好似面胶，如果佢发散啊，结果就会影响全团。第十七节有两个人被点名话佢哋嘅教训系败坏紧当地教会，呢两个人系许米乃同腓里图，因为佢哋并唔系按正义去分解真理嘅道，咁就同其他人一齐落入神所预备的羞辱之地了。保罗提到的许米乃和腓里图这两个人很明显是叛离了真道，他们是当时以弗所教会洛斯底主义异端的教师，根本的错谬是在于他们否定肉体复活，他们会承认属灵的复活，相信人可以从罪和规缺当中得救，不过就否决基督再来的时候肉体复活的事实。这种错误思想来自洛斯底主义的影响。洛斯底主义认为属灵的事是良善的，但是物质和肉体呢绝对邪恶。于是他们主张得救呢是意味着一个人从肉体得到解放，邪恶的身躯不可能复活，亦不应该复活。在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以下几点的教训。第一，肉体的复活是具有末世论性质的事件，是圣徒所盼望的。第二，过分强调属灵的事会带来肉体的放纵和轻视福音真理的风气。第三，直到今日，异端还是将自己装扮成为光明天使去到迷惑圣徒的。在那一个时代，有些人教导说复活的事已经成为过去了，他们的意思是说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错谬的教训在这里被暴露出来，当他们告诉人复活的事已成过去，或者他们的意思呢，其实是说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呢，他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就活过来，这个是他唯一可以期望的复活了。换句话说，他们是将复活灵异化了，又嘲笑身体从坟墓里复活的这种概念。保罗就认为这些的教导是对基督真理一个严重的威胁。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论，如果复活真是已成过去， 咁圣徒喺世上就已经达至佢哋最终嘅境界。结果教会唔需要等候主嘅来临，丧失咗教会属天结局嘅真理，并且舍弃信徒喺地上系客旅、系寄居者嘅特性。既然失去咗属天嘅特性，咁教会盘踞喺地上会成为世上改革同埋政府制度嘅其中一部分啫。因为破坏咗好多人嘅信心，呢啲人会为自己带嚟悲惨嘅结局。佢哋嘅名字唔会写喺神嘅生命册上啦。启示录22:18-19话：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后书2:19话：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神坚固的根基意味着基督教的福音和基要的真理，而这里是指教会，即是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信仰团体。马太福音16:16记载，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印记就意味着因神的主权性护理而被神所有，或者指圣灵的永不改变的印证。以弗所书1:13话，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保罗想起许米乃、腓利图这些人还有他们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保罗重新感觉到教会的黑暗日子就快来临，而不信的人其实已经混入当地教会了。属灵的生命进入了一个低潮，以致很难去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基督徒，哪些又是假冒的。基督教世界成为了混合的群体，最终的混乱当中破坏性会更大。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保罗从确信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种的思想，帮助他得到安慰。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建立的一切，神自己会去维持。我们无需理会在挂名教会当中发生的一切败坏事情。就住神坚固的根基，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会提议说，这里讲的是指真教会，其他学者就认为这里是指神的应许、基督的真道，或者关于拣选的道理。那就清楚表明，神的根基是指住一切主所作的事情。如果主的说话已经讲出，有谁能够抵挡呢？有学者批评，人的失败不能够毁坏到神已经立好的根基，亦不能够阻止神完成他已经开展的计划。那些属主的人虽然在群众当中被隐藏，但最终是不会失丧的。神的根基有两个印记，有神那一面，亦有人那一面。由神那面来看，主认识哪些是属于他的人，主认识他们，不单止可以认得出，并且承认而且欣赏他们。有学者说，主是以合宜的和有效的爱来认识这些人，而印记当中人那一面是让我们知道凡称呼主名的人是应该离开不义的。换句话说，凡是自称基督徒的人要以他们的圣洁和敬虔的生活证明自己宣称的是真实的。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和不义的事情毫无瓜葛。印记是一个拥有权的标记，亦是保证物 同埋抵押品嘅象征。所以神根基上嘅印记表示神就拥有呢啲真信徒，并且保证所有已经悔改嘅人将会以离开不义去证明佢哋新生命嘅真确性。上面有这印记，就是证明的凭据和主权的记号。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句让我们联想到申命记六章八至九节所记载，神要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诫命，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色列人要在自己家里呢写低经文来作为记号，表示出他们是敬拜神的人。那今天的信徒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样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女？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样做呢，就可以让人知道哪个是真正属于神的了。这一句的分界点是在于离开罪恶归向基督。如果你称呼主名，你就不能够活在罪中。可惜的是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懂得讲一些基本的教义和信心，但是可能呢又和其他异性是有不轨的行为。主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他的，因为他看透人的心。世人只是见到人的外表，世人能够精心制作出一些吸引人去犯罪的广告。那信徒要怎样回应？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吸引到人去归向基督的广告来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两节经文，我们见到信徒被比喻成为一个器皿。如果一件物品要成为有用的器皿，它首先必须是清洁的。举例一下，想象一下，你在沙漠当中来到一个绿洲，哇，被太阳晒到你几乎要渴死的了。这个时候你发现前面有两只杯，一个是金做的，雕刻得很漂亮，不过污糟邋遢。另外一个呢是很旧的瓦杯，不过干干净净，都装到水饮的。你会用哪个杯？神呢就会选择用干净的器皿，不会用污糟的。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主耶稣在一个婚宴当中，他以水变酒的故事。主耶稣是要工人拿出一些破旧的石缸，这些通常是犹太人用来作为洁净之用的器皿。主耶稣就吩咐工人将缸倒满水了。他用这些古旧不吸引的石缸成就出神的荣耀。今天神仍然寻找清洁的器皿，这些器皿可能看来不漂亮不吸引，但是关键它是干干净净的。这段经文中的大户人家象征神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担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就比喻紧教会当中圣徒的恩赐同埋作用的多样性。圣徒如果要成为神所视为宝贵的器皿，他要洁净自己，意味圣徒在道德上要纯洁。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提多书一章十五节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底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从这些例证，我们知道 大户人家所指的是基督教世界。广义来讲，基督教世界包括了信徒和假冒者，就是那些真正重生的人和那些单单在名义上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器、银器所指的是真正的信徒，而木器、瓦器就不是指一般的非信徒，是特别指那些作恶的人和教导错谬道理的人，好像许米乃、腓尼图这些这样的人。我们注意和这些器皿相关的一些事情。首先，器皿的质地是有它本身意义的。第二，器皿用途亦各有不同。最后，器皿最终的结局各有分别。木器、瓦器稍后会被人丢弃，但是金器、银器会因本身价值得到保留。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两句亦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卑贱的，简单来讲就是指较为不贵重的那些。如果是这样，所有器具都代表真信徒的话，但是呢，就有一些是用来做最高的目标，有一些呢会用来做最低的目标的。另一些学者就觉得贵重的器皿呢是指好像保罗、提摩太这样的工人，而卑贱的器皿呢就是指许米乃、腓尼图这些这样的人。那这段经文的解释在于人怎样理解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这句当中的卑贱的事。卑贱的事是不是指木器、瓦器呢？是不是指之前这一章提到的错谬教训呢？又或者是不是指一般的恶人呢？其实不同的理解呢都值得我们继续的去思考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